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今天是2021年4月19号，飞碟午餐，地球人你好吗？我们今天呢，要从最新形式的针对。拜登呢，他即将就职满百日，是
4月30号
啊。整体的美、中、俄，这三个国，这三国呢，在拜登就职百日呢，形成了一种群斗吗？中俄联手，
中俄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对抗美国拉拢的这个西方联盟，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单一事件，就美日峰会啦，或者是习近平跟拜登呢，习近平跟普丁呢要不要出席拜登的所主持的气候峰会啦，或阿富汗撤军来谈起，而是这一整串的这个事情呢，它都是在一个战略的驱动下面再往前推进。
是这个美国向来是，这向来是美国现在，但美国总统面对威胁很多，拜登总统也是，他面对最主要两个威胁，对他来说，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俄国。那么现在似乎看起来呢，他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带来的威胁是比较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的。然后呢，这个对于俄国呢，因为俄国现在在国际势力上也不像中国这么强大，所以看起来他对俄国虽然是有忌惮，可是并不是把它放成首要的威胁。那么最近美国
是这样吗？大家看起来
我所谓首要威胁就是比中国，
当然是如此哈。但是呢，可是就手段上面来讲的时候，他对俄罗斯也没有手软啊。
对，可是最近发生一个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很奇怪，
驱逐。
那制裁这件事情是反映的是在川普时代的时候，这个俄国大规模的这害入美国的民间的承包商跟这个政府部门那个 SolarWind 的那个事件而来的。然后呢，这个俄国也相对的这个驱逐美国10个外交官，也禁止美国去买俄国的公债啦、等等这些措施啊。可是呢，这个拜登的下一个动作变成比较奇怪，他竟然去跟俄国普丁说 OK， 我愿意跟你开一个高峰会。
对啊，没错啊。
对啊，这是一个俄国人马上抓到这个机会，说：“哎，这是拜登先眨眼睛，就是拜登先示弱了。”那不管示弱与否啊，
就两个人在玩那个小孩子那个游戏的时候，对，谁先眨眼睛？
对，那同样，可是他对中国同样的，他对中国刚开始这个一开始也是非常强硬的态度，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 offer 给这个习近平一个高峰会，换句话说，他还没有意愿去跟北京去采取任何看似这个缓和紧张情势的提议。
对，因为那跟普丁是一对一嘛，你讲的就是说没有跟习近平抛出这个善意，就是没有一对一，但是他因为那个气候峰会那个毕竟是个群会嘛，
是，是。然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在前差不多一个礼拜吧，俄国跟中国几乎在同时这个做了一件事情，让美国这个必须要这个同时面对两面的威胁。第一个是俄国出兵乌东，大概现在已经聚集了40000兵力在边界上，而且这个会这个在那边进行演习。这对乌克兰来说，或者对北约来说，会对欧洲的整体形势来说，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而且他还宣布这个封锁这个克赤海峡。
对，
要他以军事演习的理由封锁克赤海峡。军事演习有演习6个月的吗？对啊，这么长。
那当然是。那这是从俄国这个兼并克里米亚以来，这个最大的一次对在东欧这个军事行动，我们说军事行动好了。那么这个这个拜登之所以要跟这个普京去谈这件事，普京去举行高峰会，这是乌东的事情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啊。可是相对来说，在台海这边，其实这个中共对台湾的一些动作其实也是相当大的，那么也是这个过去几年来警戒的25架飞机噼里啪啦飙过来绕了一圈，
军机，然后还有好几个地方这个军演。
对，然后呢，所以。那么这个有美国的媒体就说，这是在俄国跟中国呢 在这个他引述了这个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在4月9号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当然列这个报告叫做美国的年度威胁报告。这报告里面就当然列举了中国大陆啦、俄国啦、伊朗啦、北韩啦等等的对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各自的这些这个在去年一年的这些这个军事行动或是这个经济上面各种对美国威胁。他们特别提到说呢，这个中国跟俄国在这个双方的战略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增加的。这个对于中国跟俄国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中国跟俄国向来不搞盟邦盟友的这种事情，不去结盟啊。他们之间有相互合作，可是过去很少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全球战略上进行合作。那么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起了这个美国媒体的一些注意啊，就想说，哎，为这个出兵乌克兰跟中国大陆在台海这个搞起一些这个紧张的情势，是不是也是整个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表示？
他这个报告里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就是为什么中俄之间要联手？
倒是没有特别讲出来。他是说中俄现在都是美国主要的对手，也都在想办法这个制造给美国制造压力。那么近的因素当然是他们不想让拜登在百日之内这个手左支右绌，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不就是在于拜登他上来之后很明确的把中国视为他的头号竞争对手，对，而俄罗斯也是他们的对手嘛，
是，对，
虽然说两个的分量不一样啊，就因为在同样的这份报告里面，
中国当然是列为首位的，
对，而且他在这个国会作证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无与伦比的，
是，
对，无与伦比的对手和挑战嘛，哈。是不是因为拜登的全球战略，他现在呢已经初窥他的面貌了，然后他在行动上面呢，他也采取了他要去结合这些西方盟国，他其实是两面施压。西方盟国看起来他的主要的主体是要应对这个中国的挑战
啊，
中国的威胁。但是呢，因为他同一时间，当然也就是集合了这个北约，那相当程度来讲，当然对俄罗斯呢也构成了压力。所以说，对于中俄两个国家来说，当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团结起来之后，我们也采取了一个反制的策略。
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可是问题是说，对于拜登来说，同时受到中俄双方面的压力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因为那个压力实在太大，尤其是对他还有一大堆内政问题要解决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以色列不是前一阵子又去炸了一个伊朗的那个核电设施吗？这也是他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出乎美国对美国来说是个意外的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理论上他就面临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说，他可以同时，他或他有能力，他有自信，他同时面对处理中俄两双方这个同时带来的压力。第二个是他就是这个先不理会一边，另外一边去跟另外一边这个做某种这个缓和的姿势。那么对于他显然现在选择去跟俄国缓和他的情况，
但他没有啊，但他的那个步骤上面他很奇特啊，就说拜登是一个。从他的这个操作来看，不管是他或者是他的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事情的操作上面呢，连连的失误哦。就说第一个，如果你的大目标在你就职百日之前的时候，他其实有几个他是他要做到的嘛，哈。第一个，他要形成的是一个抗中的一个阵线，
是
把西方国家的阵营呢。民主自由这个价值呢再度的巩固起来。可是你在这个时候呢，你的另外一个对于拜登来讲更标志性的是，他要从阿富汗撤军，
是啊，
他要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你难道不需要中国跟俄罗斯的支持吗？你不需要有联系跟部署吗？然后呢， 因为相形之下，这个气候峰会这个事情呢，就显得它不是有这么剧烈，它就不会有这么的剧烈冲突和利益相关，你知道吗？那但是你一方面你要在阿富汗撤军，然后你要去缓解在这个乌东的这个压力，因为这个是他在就职百日的后段出来的一个状况嘛。你在这种时候，你要跟俄罗斯谈，可是你却对他施加这个制裁，你这个时机点不是很怪吗？
我觉得这个跟阿富汗谈啊，阿富汗撤军的事情啊，我倒不觉得他有必要去跟这个俄国跟中国去谈这件事情。他可以，他做的事情也许是事先要跟中国，因为这纯粹是一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他不管去跟美中俄谈什么，他势必都要走人的，他的内政压力也很大。那么他现在要从阿富汗撤军，只撤出最后的2500人出来以后，所有的这个会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后果，他理论上都已经想过了，就是阿富汗就是拱手让给塔利班嘛。那塔利班这个会把这个阿富汗带回19世纪，那也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他面对着中国跟俄国另外一个更大的对手，他势必要去做出取舍。那么中国跟俄国同意或不同意，或是中国也不见得。
不是不是，我讲的不是同意或不同意，而是他撤出了之后，那边空缺下来的其他方的这个势力的介入，还有反这个恐怖势力这一部分，
中国尤其是不愿意，其实是不愿意让美国。就是说对于美国离开阿富汗这件事情，他是也有不愿意的成分在内的。
对对对，他一方面呢不希望这个美国的势力呢介入这个地方，但是他一方面呢他也担心说美国撤走之后那边的恐怖势力起来对他所造成的威胁啊。
对，就是说因为塔利班过去跟东突厥斯坦的关系很密切，曾经训练过东突厥斯坦的军队或是那些这个恐怖组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势力一旦离开，塔利班做大以后，对东突厥斯坦的势力做大是有帮助的。嗯，那相对来说就会影响到新疆的稳定。而且到美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在川普还在任的时候，就已经把东突厥斯坦从这个恐怖主义的名单上给除名了。这对中国大陆来说简直是不敢置信的一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做呢？可是美国就这样做了。所以，那对于美国来说，这个不管从川普当时的这个政策，或是拜登这个政策，他的这个离开阿富汗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对，这是一个大这个阿富汗这边的一个整体气氛是这样的。俄国当年有进军阿富汗这个失败的一个惨痛潜力，他想要在中东这个继续站稳脚步，可是他现在的目标是在伊朗跟这个叙利亚。他在阿富汗他还我不觉得他有这个现在就要想进入阿富汗这个美国离开以后中这个空这个那个中空的这个野心跟企图。他在当年敌人那一跤是非常非常惨重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撤出阿富汗这件事情中国跟俄罗斯呢也不会进行进一步的部署。
中国会特别小心塔利班的势力的问题，做大与否的问题。中国大陆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塔利班的势力，不像美国，他可以派兵进入阿富汗，间接的控制塔利班做大。他只能去保护新疆不被塔利班跟这个东突厥斯坦人侵入。
是，但是就是说，在有关于协调这个阿富汗撤军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说美国他就是反正就是就他来讲，他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在国际局势的各种各方的这个角力上来看，他也要做好一个很稳当的一个安排。
在阿富汗吗？其实没有
那就是其他的这个安排啊。
对，其实没有，你看他拜登一宣布这个2500个美军要撤离之后，没两天，大家还在讨论说那北约怎么办的时候，没两天北约就宣布说他也会走人了。
是啊，是啊，他们之间的行动当然是要协调的。
对，北约就是说你美国不在，我也没什么必要在那边。
可是从阿富汗的和平谈判进程和俄罗斯他们都一直是在参与中的
啊。是，可是现在看不出来，除了美国跟北约走掉之后，俄罗斯或中国大陆他能够这个维持阿富汗的这个和平情，说现在连现况的和平都没有办法，我看都很难维持住。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中俄联手在 在这个拜登百日之前的时候，展开的这些进攻的攻势，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都不觉得他在这些相关的问题上面，他必须顾虑到其他国家的观感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是，当俄国刚俄国出兵这个乌东的时候，他没有多久就决定说他要给这个，他要跟普京邀请普京参加高峰会，这是对俄国来说，这是这一百天来这个最大的一个甜头，哎，就是说。但我们会说，
是啊，那不然的话，这个拜登他要怎么处理？对，他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要去让去是缓和俄国的乌克兰的情势。可是他对中国的态度仍然强硬，这就代表说他没有能力去处，他也知道他自己没有能力去同时处理两方面的压力。
拜登很怪啊，就是在之前的时候
说他是杀手，
杀手，
我觉得那个是他
说他是杀手之后，那普京就说那我们俩来视讯吧，那时候白宫不理会嘛，
是啊，
对不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把人家给制裁了，然后呢又驱逐他的外交官，然后就说又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然后就说我们来高峰会吧，
对，
这个招不是很怪吗？
是啊，
这难道不是失误吗？你要去制裁俄罗斯，就算他是在川普时期的时候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你干预我们的大选啦，什么网络啦，什么什么这些的事情，你不能够往后推一点吗？
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啦。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他对于是，他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要同时要建立一个民主联盟，要应付国内外这么多的情势，他是力有未待的。而且已经看得出来他的弱点在哪里了。
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这就表示说，拜登呢，他在应对俄罗斯上面呢，他先眨了眼睛啊，寻求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松缓。可是他为什么对于习近平还是采取一种在战略上面呢很对立的姿态？是没有把中国看在眼里吗？是这样吗？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和林少宇来讨论重要的国际战略转移的趋势。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好，我是林少宇。
我们继续呢，要讨论就是，当拜登呢即将在4月30号就职满百日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中国跟俄罗斯双方呢，现在战略联手啊，要对于拜登所形成的抗中阵线啊，
或是全球民主对抗集权的那个
对阵线来进行一个进攻和反击，可以这样讲吧？
是啊，
对不对哈？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因为乌克兰的议题，因为乌东的议题，拜登呢已经对于普丁呢发出了邀请啊，就是我们两个来个视讯会议吧，
是
啊，甚至于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来面对面谈一下吧，哈，就俄罗斯方面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他们似乎也回应了有关于拜登跟普丁的视讯会面嘛，
是，
对他们回应啦，还蛮正面的，
对他基本上是愿意去参加这个高峰会的，
嗯，
不是就跟拜登两个这个举行那个元首高峰会谈了，这个对于这个对于这当然也是普丁的这个谋划之一嘛，因为普丁来说，他对于手上最大的筹码就是他对于这个周边国家，尤其是北约前沿北方的国家的威胁，他在这边他只要制造这个够有力的威胁，他就可以让这个北约或是美国或是西方盟国能够这个皮肤或是抽筋动一动。
为什么他拜登先对俄罗斯示好，对于习近平现在看起来态度呢还是冷冷的？
因为急迫性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这样。
急迫性的问题，
就是因为乌东这个问题的威胁是明显而急迫
、立即的，因为这个军事上就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嗯。
然后呢？对，那当然，另外一个是这个缅甸的问题。缅甸不过对于美国来说，基本上对跟俄国比起来是特别小的问题了
啊。
我意思说
突然把缅甸都放进来，
对，我突然把缅甸放进来，
对，就而在南海跟东海或者是台海这边来讲的话，其实形势看起来好像很升高，其实它并不迫切。 虽然美国把话讲得很像很严重，但是就是说啊，六年内大陆必然会采取行动，然后有可能啦哈，就对武力犯台了哈，用武力完成统一，然后在南海的部分不是在这个东海的部分呢，日本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是啊。
在南海的部分呢，两边好像摆开的自由航行的架势呢也越来越升高，可是没有不像这个乌东，它这个陆地接壤这个阵队都已经布上去了。
对，可是我是一直老是记得这个去年我们几个月前不是讲过那个美国海军协会的那个
兵推
第一个就是说六天之内还三天之内拿下台湾，就是那个它的背景就是中共就在台海附近一直演习到大家都麻痹觉得没事，然后他就突然来这个真正演习变成进攻台湾。我一直觉得这次不就是一直在演习吗？让你麻痹
没
感觉了。
啊、大陆方面也透过了媒体还有这个评论员已经告诉大家，这不是演习啊，这个是备战啊。
是，
但我们还是觉得他在演习、
啊。是
啊，
所以我老是想，我每天都会想看到这个新闻，我都想到这个那个想定啊。
嗯，而且呢，他的这个想定里面呢，还存在着一个前提，就在于是说，他一直演习，一直演习没有错哈。可是呢，他还是要师出有名嘛。你记不记得他的那个师出有名是台湾内部
对
有人主张独立，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松口的理由，就是武力犯台的理由嘛。
我想这件事情呢是美国呢确实在意的
啊，对啊，
所以说一再的强调，不管他们战略怎么样变、啊、
一中政策是不变，
一直强调一中政策，但是一中政策现在呢好像只剩下框架了。
我觉得对啊，
他的骨血一直在被抽离，
就是说，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有那个框架是比没有那个框架好的嘛？废话，对，
是美国这样子想，
对啊，对啊，对啊，
是美国这样想。
我们也很多人这样想、啊，
我们真的有这样觉得吗？
你不觉得？我觉得很多人这样想
我们真的有这样觉得吗？现在就是希望说，他就是一个披着一中原则外衣。而实际上呢，他就是就民进党来讲，他就是走独台的路线嘛。
但是这一次那个非正式代表团基本上就是刻意的挑选三个这个
陶德
前参议员跟前行政官员，来台湾
有一个现任的那个
现任
那个
台湾协调处处长，那个是他那个是就是等于是来做笔记的嘛。
很重要啊！
啊，对，那当然，
对啊，他很重要，
啊、
他最重要。没有啦，开玩笑。好，但是呢，就说对于美国来讲，他的铺排了的议程啊，就是抗中阵线呢，他是越来越把它明确化了。
对，而且第一次找日本也因为日本比较听话，我觉得，当然，除了日本有一些国内政治的因素，让他觉得有机会比较大。就会机会比较大，能够这个跟日本这个比较容易很快的谈成一个联盟的态势。那么韩国，我觉得他也或许就比较难谈下来，因为现在文在寅当总统嘛。
嗯，
所以日本会选他作为他
文在寅没有那么亲美了，他在对于中国的关系上面呢，也是比较靠近中国大陆。
对，所以日本很自然就变成他的第一个选择，不然他我想不出来还有哪一些国家会愿意跟他。当他第一个马前卒去说 OK 我跟你这个我的元首或是中这个行政首长跟你谈，然后签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联合声明，几乎是完全的这个收了美国的立场，这我除了措辞比较谨慎之外，
他为什么不试试澳大利亚
澳洲已经被中国现在制裁的这个经济这么惨的，
他可以试试看。而在这份这个声明里面啊，大家除了很关注就是把台海有事放进去之外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在声明里面在美日安保的架构之下呢提到了啊，第一次呢在文件里面呢提到了动用一切的力量啊，包括核能力在内，要保卫日本的安全。
对，这个到底这个核能力的问，在他在讲到美日安保条约在安全问题下面讲到核能力，然后这个很自然的就这个核能力代表的是核子武器的能力嘛？
就是啊，
对啊，
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被大家抓出来？ 大大讨论呢？我觉得是很严重啊。
对啊，这我就为什么没有抓出来我不知道，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这个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样的核能力。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美国日本现在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的，那么他是不是是重申说我们的核，我重申这个万一日本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会尽一切的能力来保护日本，包括动用这个我的核武在内，这是一个可能性嘛。第二个可能性是日本过去虽然在他的这个宪法里面有非核化非
对还有非核三原则
对的宪法，可是日本从这个在十几年前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有人一直是个三不五十，或是有新闻出来的时候，就会提到说日本也有能力去制造核武器，只不过呢，它的核弹呢现在是摆在地下室，这是个比喻的用法，意思就是说它核弹呢是放在地下室，还没有完全组装完成。可是以日本的科技能力跟日本现在拥有的布，这个就是那个金那个核那个放射性元素布的量，它是有能力在有很多说法，就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它有能力在六个月之内就造出一个核弹。六个月哦，那不是伊朗要搞这么久，它是六个月就可以造出一个核弹。那么当然日本会不会造出核弹，会不会使用核弹，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可是日本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就足够让大家害怕了。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最近几年盛传是韩国也有兴趣做 核弹，南韩、啊、我说南韩不是
北韩，特别是川普在说他不是说他们都应该可以有核弹吗？
对啊对啊，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个
川普好棒、
啊、对美国来说日韩如果真的去不管这个用尽一些办法造出核弹，这不见得是美国之福，反而是可能是东亚灾难，也可能是美国的灾难。所以他讲这件事情到底目的，这个到底是指什么？是指说我重申我的保证，我的核保护伞回来保护你，还是说我这意在这个告诉你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发展核弹？
第一个当然是我认为是应对朝鲜跟中国大陆的压力了啊。第二个呢？从美国的立场来讲，因为他是拜登，他不是川普，他应该脑筋不会那么的不清楚啊，所以呢，应该不是在不是说日本可以制造核弹啊，而是美国可以在日本部署核弹，
部署核弹头
搭载核弹头的飞弹，
是、啊、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可能的事情，而且。眼看着也是美国有可能去做的事情，那当然
他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不但这个中国大陆呢会反对，俄罗斯也会反对，
当然都会。
对、啊、
因为他现在要部署的是他去年前年2019年川普从这个美俄的这个中程导弹这个 中导条约退出之后呢、
嗯、
美国就积极的这个发展或是在测试这个中程飞弹了。
嗯，
那最近已经到这两年已经测试，在加州已经测试了两枚都成功的发射。因为你过去几十年来，就从雷根跟戈巴西夫开始签那个中导条约之后呢，美国就一直就是美俄两国就这个在这个禁止中程导弹发展上面，其实做的还蛮彻底的。因此这个两国一旦解除这个合约以后，两国都在发展积极发展中程弹道飞弹。那么两国都那美俄国先不管，美国这个当然这个他以他飞弹科技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现在问题是说以中程飞弹的这个射程，他没有办法部署在美国去打到中国大陆，他必须要跑到这个亚洲来东亚来找一个地方去部署那个飞弹基地，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攻击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个目标。那哪里是最适合呢？不是日本就是韩国嘛。那么日本最近一直就从那个前年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之后，日本就一直被讲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地方，美国去部署飞弹的地方。中国大陆的反应也很快，一直在凡是有人问到就是说我们会报复，如果你真的来这个部署的话。
如果说美国的下一步行动真的是要在日本呢部署中导的话啊，中程弹道导弹飞弹，而且搭载核弹头的啊，中程弹道导弹飞弹的话，那这样子，那他这次在联合声美日的联合声明共同宣言里面提到的，就是要有威慑力，好，然后来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那就很不一样了耶。
是，那就回到基本上离那个气氛就离当年的冷战是越来越近了。
就像是当时的苏联要在 美国的后门古巴
是
部署
没错
飞弹是一样的、欸、这个情势就严重了。
这同时会影响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如果有能力这个重新建立起冷战时代的这个威慑力，就是那个 deterrence， 那么美国向来标榜的这个对台湾台海两岸政策是战略模糊的这件事情，
那就再清晰无比不过了。
对，就会改变了。
对，就说它会变成是说，就算它没有清晰到说一旦大陆采取行动的时候我是要用这个军事行动回应，可是因为在美日的联合声明里面这个意涵是非常
是
非常的明确的，然后又再加上这个核导弹进入这个区域的话，
进入东亚，
那这就已经不是中俄联手能够现阶段的这样子中俄若有似无的联手能够因应的，那个强度必然会再增强。我们不要忘了俄罗斯跟日本呢还有领土上面的
纠纷。对对对、
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和林少宇呢来讨论国际形势的大转动了哈，有还有很多的问题呢要来后续的进行讨论。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说在第一个在美国呢拉起民主同盟的阵线，以主要应对中国大陆啊，然后次要的是要对这个俄罗斯呢也是采取一些禁逐的态势的时候呢，美国的情报总监
办公室
他们的年度威胁报告里面呢点出来说中俄方面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似乎已经在进行战略上面的联手跟
协调
啊，然后来对
美国
施压，包括在乌东的增兵，好，以及大陆呢对于台湾的动对没有动对于台湾的高强度的高强度的军事演习啊，以及军机绕台啊，军舰呢在台海周边的这个演习，这似乎都有一些战略上面的联系，或者是说战略的理解，我觉得比较恰当。
对
对, 对,
对，没错、
哦、
就是互通声息，但不见得会通知到说我要这样，
或者是说没有到什么我要在乌东怎么样。
对对对对，
而是我觉得因为乌东的形势它也发展了一段时间，只是最近升高了，
所以可是互通声息互通意图，我觉得是有可能，
是明确的，
是有可能的。对，
而且特别在美日二加二然后美韩二加二之后，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外长到了中国大陆去嘛，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俄两边啊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是很紧密的在
对我觉得
去做
是
做应和啦。
对，那拜登这次这个 offer 这个普丁一个高峰会的一颗糖吃，我觉得北京看在眼里会比较警觉一点，就是你记得我们在这个在选举的时候，大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谈到说布林肯啊跟那个 Sullivan 他们接受媒体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提到说隐约的提到说美国也可能会打联俄制中牌，
那一下就破了。
对啊，可是这机会永远都是在的。
对，没错，就看他也是有道理了哈，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要做一个基辛格的追随者，做一个大翻转啊。因为基辛格其实已经多次的提出了警告了哈，就是他认为现在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的这样的策略他认为也是不对的哈、他认为那个会埋下这个他觉得要提出一个交往的一个模式和一个战略，对不
对
啊？
没错，
是基辛格的讲法哈。那你如果不提出一个交往的模式，
对，因为现在没有交往，现在看起来除了那个什么气候啦等等，
对，
甚至在那个气候这个谈判里面，中国都呛声说，你不要以为你美国参与，你就一定坐在这个谈判桌的主席位置等等。如果在甚至在双方觉得可以合作的领域，他们都要争夺主导权。
是，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交往模式的话呢，双方的这样子的对撞，终究呢会引爆
是
不可收拾的大冲突了。
基辛格这个老先生还是厉害的。
然后有可能联俄制中吗？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不像。对，可是谁知道呢？这种当年也看不出来尼克森会去跑到中国大陆去啊。
嗯，我觉得主要是美国要不要过那个坎，过那个普丁不民主的坎，嗯，以及普丁呢就是去介入美国选举的那个坎，
对啊，没错，
普丁马上他可以连任两任呢，
2035年，2035年，
他要做到2035年啊，
对，
好，然后呢，回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问题上啊，就说在这一次呢。美日的首脑峰会的共同声明里面啊，等于是再一次的啊提出来把台海有事放进去啊，这其中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日本方面呢，虽然在美日二加二的时候啊，他们就已经把台海有事啊，然后关切台海的和平呢放进去了、啊。
那时候布林肯在去主持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啊，对啊，二加二，美日二加二，对，已经放进去了哈。但是呢，并不代表就是菅义伟和拜登呢双方的首脑峰会之后的声明呢，这个
就可以不提
放进去这件事情呢，就变成是顺理成章哈，没有啊。所以呢，那个坎贝尔啊，就是被认为说是什么
亚太
沙皇的，他在会前的时候呢，跑去日本呢。就积极的协调这件事情，所以显然这个是美方呢非常想要的、嗯、
是，而且是美国在运作的。那纽约时报和很多媒体，比如说好像是还有一个是金融时报吧，都用了一个字，就是说美国是在urge 日本这个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把这个台湾的立场放进去，
压迫
这个
敦促，
讲好听点是敦促啦，所以讲难听点就是怂恿的压迫的意思啊。这个不是一个中性的词啊。那么日本最后这个菅义伟这个也最后也这个顺这个怎么样？这个从善如流也把它加进去。不过从这个加进去的文字呢，基本上跟三月份举行的美日二加二会谈里面的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也对，也跟这个50多年前这个佐藤荣作。跟美国签的一个联合声明里面文字也是几乎是一致的，意思就是说，菅义伟说，就是说日本的底线大概对于这种在跟美国联合发表联合声明，对在公开场合对于台湾立场的表示，大概就是这个底线。
他因为这重点就在是说，他讲的不是台湾，而是台海、台湾海峡、台湾 Strait 嘛，
是
对。那表示呢，在维持了维持了日本的立场，就是说他不对台湾的
内政，
对台湾的这个问题呢，
对
做个表态哈、哦，然后不要去碰到。虽然说对于大陆来讲，这已经碰红线了啦。
对，就是说大陆不会这样去解读的。大陆绝对
是。但是他觉得，但是日本觉得这个就没有触犯你的底线啊、没有触犯我们双方的底线，就要看各自如何来解读啦。嗯，
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所以这个这次联合声明里面就是什么对于台湾事情的表态，在就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重视这个海峡的和平跟稳定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鼓励这个海峡两岸呢要达成这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嗯，
对，就这样一句英文一句话，中文两句话，
就日本商界。反弹很大，
日本商界反弹很大，尤其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在前几天报道说，尤其是优衣库吧
，Uniqlo
的老板，因为他有1/5的这个业务都在包含台湾在内的中国大陆市场，所以他对于这个菅义伟要去跑去跟美国签一个这样子一个联合声明，对这个中国大陆威胁，这个压力，这个也去给了菅义伟跟日本政府一些压力，可是显然没有成功啊。
嗯，
对。然后呢，这个日本的外务大臣在前4月初的时候，曾经跟王毅通过电话。那时候他因为这个电话里面，这个问外务大臣呢讲到的香港问题啦、台湾问题啦、还有新疆问题，那一度呢，让这个电话里面的气氛剑拔弩张。然后第二天呢，外务大臣就改口说：“哎呀，我们其实没有这么这个双方的太这个言语缓和，没有什么那么像阿拉斯加会议那样敌对啊。”意思就是他是想办法这个淡化这个他跟王毅之间的这个可能的不愉快。
嗯，就看中国买不买单，看起来是没有不再买单了、
啊。是，
嗯，
然后呢，这个南华早报有一篇这个专栏文章，是他的前总编辑王向伟写的，他是在英文的这个亚洲报纸英文的圈里面还算蛮有名的一个人，
是我朋友
哦、是 OK、嗯、啊，对对。他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蛮有趣的，他说北京现在有人在怀疑啊，美国正在酝酿一种气氛，就是要把这个两岸的战略模对于台湾未安全问题的战略模糊的态度改成战略清晰的态度。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太平洋前后即将要卸任跟这个即将要上任的司令都对这个发表讲话，都说中共的威胁不是五年就是六年啊等等等等。他说呢，这北京认为有人在这样解读，说他是要改成战略清晰的。他说他认为这样对于台湾来说是不好的。那他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拜登都可以去 offer 给普丁一颗糖吃的话，让我们举行高峰会，有什么道理不去邀请习近平也来跟美国来一次高峰会，这样才能降低紧张的情势。
那也是考量到国内啦。
对，
我想我觉得对于习近平就是他不跟习近平这个会晤哦，就没有提出会晤的邀请，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在美国国内的考虑啊。
美国国内那当然对
呀、啊、
对，没错，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
头号
邪恶无比的邪恶无比的
对手
啦，
头号邪恶的敌人。
对啊，
所以我觉得
真的太夸大了耶。
我对对，所以我觉得拜登
他们那个总监，他们那个情报总监，还有包括这个 FBI 在那国会讲的什么每十个小时还是每个
对对对对，
就会立一个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案子。
对，没错，
中国也太神了吧。中国大陆也太神了。
所以我觉得很讽刺，说拜登政府一方面，我觉得是民主党一方面说，哎呀，我们国内反亚裔的情绪是怎样怎样啊怎样，然后一方面又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这个，你不要说你把它塑造成不是一个战略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邪恶的恶魔，你知道吗？
嗯，
对啊，这个，所以在美国的亚裔自己要小心一点。
是，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啊，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哈，就是有关于缅甸啊，东协在即将啊
24号
要举行会议、啊、
高峰会，
然后缅甸的就政变的这位军事强人呢，他要去参加
哈、
啊，这就是在缅甸政变之后呢，他第一个参加的一个会议。东协有没有办法啊，透过这次的高峰会缓解现在在缅甸的形势啊？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林少宇，
拜拜，
拜拜。